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十六课。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参加农村圣经学院小先知书这个课程。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呢，是我江重生。在上一次呢，我们已经研究过约珥书的内容了。今天呢，我们会开始研究另一卷的小先知书，那就是弥迦书。弥迦书呢，是先知弥迦所写的。弥迦是在主前第八世纪的四位先知之一，和阿摩斯、和西阿还有以赛亚呢，是在同一时代的。他们这四位先知呢，在相处的时期是有早有晚啊。弥迦呢，可能是四位先知里头最后起的一位了。关于先知弥迦做先知的年代，我们可以参考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很清楚地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就很清楚地说明弥迦做先知的时代的背景和他的职事。他的工作是传递有关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信息。在亚哈斯的时期呢，撒玛利亚城是陷落了的。在西西家的时代，犹大要面对亚述的威胁。这些背景使先知弥迦深深感到要传出耶和华的信息。关于先知弥迦本人的背景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乡下的传道人，为当代传出公义的信息，他有属灵的深度和道德的完整，他才会呢仗义直言，勇敢地谴责人的罪恶。由于弥迦出身是在乡村，那单纯而淳朴的生活使他成为了十分直率的人。他择善固执，坚持信仰，使他的信息呢十分的有力。耶和华呼召他，使他有清楚的眼光，敏锐的头脑。生活虽然是平凡的，但是呢，他的思想却是高超的。他对事物呢是有明确的认识的，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状况，弥迦都能够观察和分析。所以呢，他能关怀平民，为他们遭受欺压而心怀不平。他为公义而征战，针对实务宣讲神的公义。大概在一世纪以后呢，人们仍然记得弥迦他所述说的信息。弥迦书的信息呢，也使耶利米先知的话语虽然被禁止，但是仍然得到自由，并且也使耶利米得免一死。关于这一件事呢，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八节的经文。好，我们再转过来说弥迦。弥迦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正如在弥迦书结尾的时候，弥迦这样说，神呐、啊，有何神像你。我们可以看看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的经文。弥迦这个感叹呢，是有感而发的。神的公义使他绝不容忍罪恶，可是神的慈爱却叫神对人仍然有恩典。这是我们在弥迦的书里头呢可以看到的信息。弥迦书呢虽然有七章的经文，但是它的结构和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一章的第二节到五章的十五节，第二个部分呢是有六章的一节到七章的二十节，也就是结尾。那么这两部分的开端呢都是有呼召的。在一章的第二节那里，经文这么说，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另外我们看看第二个部分的开头啊，那是六章的第一节，经文这么说，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我们看见这两个呼召引发出两种不同的信息的。第一部分可以说是对万民的，在第一章的三节到第三章的十二节呢，这里是 论说的耶和华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宣告审判。然后呢，在四章的一节到五章的九节那里呢，就说到了耶和华救赎锡安和以色列。这个呢，是向万国所做的见证，耶和华的国将要来临，若存顺服的心，必定会蒙恩的；如果不存顺服的心呢，就必定遭受刑罚。那么弥迦书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对以色列所讲的了。以色列在耶和华的审判之下是无可逃避的，但是他们也在神救恩的应许之前，他们必须仰望神的救恩，由耶和华赐下赦免的洪恩。这两个大部分呢，都有耶和华行动作为结束。在第一部分，神在愤怒中向那不听的众列国施暴。那么在第二部分呢，神的慈爱怜悯是必施赦罪之恩的。我们可以从弥迦书第五章的十五节还有七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可以看到。我们由此可见呢，每一部分都是宣讲确定的信息的，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和救赎。弟兄姊妹，关于弥迦书呢，我们是一共安排了四次的课程时间，用四个题目来研究弥迦书的内容。那么第一个题目呢是审判，这是弥迦书的第一章一节一直到三章十二节。第二个题目呢是盼望，是弥迦书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五节。第三个题目是争辩，是弥迦书六章一节到十六节。第四个题目呢是应许，是弥迦书的第七章一节到二十节。那么今天这一课程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研究弥迦书的第一章一节到三章的十二节。好，音乐之后呢，我们来详细的讨论。弟兄姊妹，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三章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说到神对他百姓的审判，所以呢给他一个题目是审判。说到审判，当然是指着以色列因为犯罪而遭受的刑罚了。正如我介绍先知弥迦的背景的时候曾经都提到过的，弥迦由于是当时第一层社会中的人士，他所看到的事物呢，是足以反映当时社会中不公平的现象的。在弥迦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弥迦指责那些上层社会的人所犯的罪。在这三章的经文里头，大致上呢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是一章的二到九节，这是说到撒玛利亚将会遇到惩罚。第二个段落呢是一章的十到十六节，这是宣告仇敌临近耶路撒冷。第三个段落呢是二章的一节到十三节，这是说的审判那些剥削穷人的人。第四个段落呢是三章的一到十二节，这是描绘那些领袖的败坏情况。我们从这四个段落来看呢，我们可以预见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灭亡了。神的百姓受罚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尤其是那些富有的以及掌权者。好，接下来我们仔细看看每一个段落的重点信息。第一个段落是宣告撒玛利亚将会遇到刑罚。在弥迦书的第一章的二到四节那里呢，弥迦先知为他整个看法呀建立起了两个基本的大前提。第一个大前提是耶和华是至高无上的，第二个大前提是耶和华的居处是绝对神圣的，这是神他个性的反应。因此呢，全地的民都要留心他的控告。弥迦书一章二节开头那句万民呢，那是指着全地的民而说的。万民可以指外邦，也可以指以色列。那么这些万民呢，都要留心神所说的话。当神说话的时候，甚至连地也要在他的脚下颤抖。在第四节那里，先知弥迦用了很生动的形容词来形容，那就是山在他以下如蜡化在火中。 还有在一章的五到七节那里说到神降临要施行至高无上的审判的原因，那是因为雅各的罪过和以色列家的罪激动了神的圣洁。雅各呢代表北国，而以色列在弥迦书里头是代表南国的。在第五节下半节里头采用了一种对句式的描写，那里说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这种对句的形式呢，是足以反映了雅各就是指北国，而以色列家呢是指的南国这种说法。这里更加明显的指出，这两个首都把人们带进罪恶里去，因而呢要受更重的刑罚。神在第六七节那里宣告撒玛利亚将被完全铲为平地，建筑物必被破坏直到根基，全城变为田野的废堆。这里特别提出雕刻的偶像和所有的偶像被毁灭，很显然这是针对着以色列败坏的宗教的。跟着在八九节那里呢，我们看见先知弥迦为撒玛利亚将要面对的遭遇而感到惋惜，甚至叹息撒玛利亚的罪过使耶路撒冷也受到了牵连。第九节那里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果然呢，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大军所灭的时候，连累南国犹大也受到了伤害。我们从先知弥迦所发出的叹息里头可以看见，当一个人陷在罪中的时候，这种罪的影响力会传染给别的人，也可能让别人和我们一同受罚。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小心我们自己的行为。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二个段落，那是弥迦书第一章的十到十六节，这是宣告仇敌已临近耶路撒冷。我们从这个题目来看呢，这段经文是描写仇敌的军队在进攻耶路撒冷的途中，经过弥迦家乡的城市和乡村的时候的情况。在一章的十二节那里说，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但是我们仔细的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段经文所表达的意思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先知弥迦用了特别多的双关语来谈论那些地方，比方说像沙斐、撒南还有伯以薛、马律这些地方呢，现在已经不能够辨认它的确切位置了，而且在辗转的这个传译之间呢，有一些双关语的含义呢，在这个经文里头也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呢，比认识这些地方和找回双关语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要我们认识到整段经文的含义。这里大量采用的双关语来量度和加强先知看见他家乡被侵袭的时候的那种哀痛的心情，又表达出对耶路撒冷未来光景的感受。第十节那一句，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这其实上呢是在重复大卫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二十节那里哀悼扫罗和约拿丹所说的话的。这里所指的有敌军侵袭的情况，可能是指在公元前701年希拿基利入侵的事情，又或者呢是指在公元前721年那里在撒玛利亚陷落之后亚述军队进入巴勒斯坦的情况。那么在第一章的十三节那里特别提出了拉吉这个地方，这是以色列人的罪过首先猖獗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到异教的仪式不久便在耶路撒冷取得了立足点。弥迦在十五节这里又再提到了大卫，他看见以色列的荣耀就是那些耶路撒冷的王室贵胄逃离京城，正如昔日大卫投奔亚杜兰洞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因为这个缘故呢，百姓要剪除他们的头发表示悲哀，正如阿摩斯书八章十节所描述的，这里提到你所喜爱的儿女都被掳去离开你， 这是指着当耶路撒冷被攻打的时候，有很多人被掳掠，这可以说是预告了耶路撒冷所受的灾害。先知弥迦在宣告预言的时候，先把以色列人将要受的刑罚说明了出来，这会使他呢指示以色列人罪的时候成为一个有力的支持，这就是弥迦书第一章所要表达的信息了。好，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个段落了，那就是弥迦书第二章的1-13节，重点是说到宣告神要审判那些剥削人的信息。那么这些剥削人的事啊，是在当时社会的一种惯常的现象。如果我们留心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先知书，那就是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和以赛亚书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都是异口同声的斥责当时社会上的罪行。在弥迦书第二章那里，我们看见先知弥迦斥责罪恶的内容，大致上呢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斥责那些富豪的罪孽，这是弥迦书二章的1-5节。另一个方面呢是责备那些藐视预言的人，是弥迦书2:6-2:11节。那么剩下的2:12-13节呢，是说到以色列人的盼望。那么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插进去的。好，首先我们看看先知弥迦怎么样斥责那些有钱的人。在农业社会里头呢，土地的所有权是导致乡间富庶的秘诀。那么在以色列，每个家庭都有它本身的产业，这个产业呢是不可以转到外邦人的手中的。这种规定早已经在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由神颁布下来了。如果拥有土地权这种情况能够一直维持下去，那么乡间的生活水准呢就是十分的平均和安定了。但是到了这个时代，这些产业渐渐地落入了有钱人的手中，农民缺乏资金，收成不好的时候只有把田地呢转让给别人，拿钱来解决自己临时的困难。我们看见当时的有钱人就抓着这个机会，甚至呢有的时候制造这种机会，为的就是要从这些人身上得到土地。弥迦在2:1节这里说到，这些人晚上躺在床上思想计谋，天一亮就把他们的恶做出来。他们不但在市场上购买，更加是贪图田地就占据，甚至压迫别人全家。在2:2节说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他们这种行为对这位全地之主以及百姓之主来说呢是一种侮辱，所以神要对付他们。神对他们的惩罚呢大概有这几方面。第一是要降灾，这个灾祸可能是指敌人的侵略。第二呢，他们的田地被人瓜分，这是我们可以参考弥迦书2:3-5节的。先知弥迦很清楚地指出他们的罪和刑罚是什么。在弥迦书的2:6-11节呢，是说到弥迦斥责那些藐视预言的人，那些有钱人既然被弥迦直斥其非，不可能不和他为敌。那么他们在6节这样回应说，不可说预言，又说呢不住地羞辱我们，这表示了这些有钱人怎么样坚定地反对弥迦和弥迦所传的信息。但是弥迦马上就指出他们这种行为的不对在什么地方，并且更进一步的指出他们的罪行。他们抢夺那些盼望安然的人，把富人从安乐家中赶出，把小孩子的属灵产业永远夺去。那么就是今天呢，弥迦的宣告仍然是有效的。现在这个时代也跟那个时代一样，神要在他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方法来施行审判，他的仆人不会因为仇敌的反对或者不受欢迎而住口不说的。在弥迦书2:10-11节那里，弥迦就宣告人起来，在这地已经找不到安息之所了。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神对那一些愿意悔改的人仍然有恩典。2:12-13节那里呢，是神借着弥迦向百姓宣告归回的信息，高句安置，这就是神对那些悔改的人所说的安慰的话。而有开路者 有王在前面行，有耶和华引领，那就是人最大的安慰了。接下来我们看今天要看的第四个段落，那是三章的一到十二节。这重点是描绘那些领袖败坏的情况。从第三章一开始呢，先知弥迦从指责有钱人犯罪的情况转而指责那些领袖。这些领袖呢，是包括了政治、法律和宗教这几类的领袖的。事实上，如果这些领袖不是做了带头的作用，那么那些上流社会的有钱人呢，绝不会肆无忌惮的任意妄为。在弥迦书三章一到四节那里，先知弥迦就指出，领袖的职责是知道公平，并且实践公平。但是雅各的首领和以色列家的官长却刚刚相反，他们恶善好恶，他们对待百姓像屠夫对待被宰割的牲畜一样，他们从百姓身上剥皮，把他们的骨头和肉分开，他们这样的对待神的百姓，真是连吃人肉的禽兽都还不如。在这种的情况下，神绝不会任由他们这样下去而不施行惩罚的。可能在面对神惩罚的时候，他们仍然想保持一个被尊敬的宗教外表，就哀求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在三章四节这么说，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是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那些不断行恶的人必被隔离，不能见神的面，不得拯救，这是无法避免的结果。在三章的五到八节那里所记载的呢，是说到先知弥迦把责备的矛头指向先知。这些先知呢，可以说是趋炎附势，看风使舵。先知弥迦形容他们，如果那些人供给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使他们牙齿有所咀嚼的，那么他们就会对这些人说平安了。对于那些不供给他们吃的，就是那些贫穷或者诚实的人，他们就预备攻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就算是在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有人宣告奉神的名说话，而他却降低自己的标准去适应富足人的潮流，那么这个国家呢，就有祸了。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借着先知弥迦向他们说话吧。在三章六到七节那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报愧，占卜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这些先见得不到神的指示，也见不到异象，说明了他们虽然有先知的身份，却不能够发挥先知的功能。相反的，弥迦却告诉以色列人，他是蛮有力量、公平才能来侍奉神的。在弥迦书三章的九到十二节那里呢，可以说是重复了第一到第四节的命令的，并且向首领简述了他们的控罪。他们不单没有秉行公平，他们更加是厌恶和屈枉正直。他们所流的血和所做的罪孽积累如山，不会因为他们以建立西安为理由可以得到赦免。在三章的第十节那里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弥迦这样形容那些领袖们的罪行，这就表示了神绝对不会赦免犯这种罪的人。他们的理由只不过是建筑在罪孽之上。此外呢，我们看见在法庭上行审判的，如果只取悦那些出钱的人，却不审判那些罪有应得的人，祭司只对那些有能力出钱的人施训诲，而不是给有需要的人。先知呢，为了物质的报酬而说预言，而不是基于道德感的催逼。然而他们都自欺欺人的说，他们依赖耶和华，以为耶和华就在他们中间。这种悲惨的幻觉使他们误以为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神当作与他们一样是贪心 和口是心非的。可是神呢，是不受人控制的，他甚至会弃绝西安，他也不会出卖他自己的本性。因此呢，弥迦他在这里毫不惧怕地宣告耶路撒冷的命运也要跟撒玛利亚一样变成乱堆。当圣殿被毁之后，甚至连圣殿的殿址也变为荒场，布满杂草。这一切的事的发生都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凡是拒绝神对他们的行为所提出警告的，那人呢，就必不能从他应许中得安慰。求主真的借着弥迦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刑罚，帮助我们好好的反省一下，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教会中，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好了，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就差不多要暂时在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呢，我们将会看弥迦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五节。希望呢你在课程以前自己好好的先把这经文看一遍。另外呢，我也为弟兄姊妹准备好了我们小先知书这个课程的课程大纲，非常欢迎你呢来信到本电台的通讯处向我江重生索取。好，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